你心，你会看见10年、20年有可能的发展。求天父不要让我们因为自己的胆怯、自己的小心而拦住你的工作，也不叫我们因为自己的失意而误会了是你的旨意。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段分享的时间交在手中，求你分别为圣，并且赐给我们更多好的 insights， 使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更认识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阿门。21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使命跟策略，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抛砖引玉，希望等一等有机会大家讨论，更提出更多更广泛的意见。首先我想简单分享一下我对中国未来的看见，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 这里有三点。第一，我相信中国在前面这10年、20年甚至更远的几个十年，要继续不断的发展现代化的里程。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的政策是一个不能回头的政策。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9世纪自强运动35年兴起之后，它就没有得到一个正常应有的发展。这个租进性的改革被保守派的儒家士大夫，再加上老佛爷的专制，给他制止了，使中国不能够享受像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一个发展。日本明治维新算是一个现代化的成功里程，它一方面保持了大和的文化，二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使得日本很快速的就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过日本那时候还没有基督化，所以发动甲午战争，在中国打败了中国大清帝国。中国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像我前两天所说的，基本上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薄弱，开始感觉到西方文化的重要，并且要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在态度上是开放的。但是通过革命，再三的革命，在经过中日战争内战，一直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毛泽东这种集权的政权发展了30年之后，邓小平等人开始发现这个 radical 激烈性的革命是没有成果的，所以他就开始再一次提倡改革开放这个路线。1978年12月，这个自强运动一直等到1979年才恢复，这个逐渐的改革开放进现代化里程，可以在中国是在1898年、1899年，一直到1997年开始才接上线。所以，过去这20年改革开放路线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或者是老百姓，都感觉到这个政策是好的。 不愿意再走回头路，所以我想中国不会再走回社会主义近代共产主义的这个路线。这可能我这样说是多余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人已认为这个改革开放是暂时的，我想他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趋势。但这个开放啊，我想有神的手，我相信神转变中国的历史目的是要在中国收割，做他收割的工作。过去20年已经做了很大的收割，前面21世纪起码50年要做很大的收割。我相信中国在进入21世纪要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福音合唱，而且这个合唱是准备好的合唱，是个成熟的合唱，是个 ready， 等待我们参与神的工作来做这个收割的工作。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中国会继续不断的开放。开放之后或者开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享受比现在更宽阔的这个自由，可以从事福音工作。第二，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先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远东的超级经济大国。过去150年，中国人跟中国政府所要克服的有三大困难：第一是贫穷，第二是无知，第三是列强的侵略。中国向来是穷的，现在很多乡下地方还是很穷，但是这100多年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就是克服贫穷，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甚至跟日本比美，要成为日本的一个竞争者。与此同时，中国要成为21世纪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超级大国。李奥看见这一点，他说我们赶快投降吧，不要搞两国制。这个李奥在台湾这个电视上每天都有他的一个小时，也很好玩。你既然打不过他们，就 join 他，等到他改变之后。但是如果21世纪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而他没有这个制衡的制度，没有这个国际的道德伦理来牵制他自己的话，中国要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大国。所以如果福音真正传到中国去，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不然的话是可以威胁世界各国的。中国也会成为一个科技的超级大国，在前面这30、50年中国的科技要赶上西方。现在很多方面中国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成就，如果你读 Computer Magazine 啊，好像是 PC World PC Magazine 还有 Portable 等等哈，这些 Computer Magazine 你会发现最近很多 writer 是什么 Jimmy Wang 啊 David Yang 啊，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已经成了科技的一些参与者。台湾供应全世界1/3的电脑跟电脑零件，大陆要跟着上来，而且他所接收的是现代的，别人已经都研究到这个程度，他只要接着再发展。所以未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强大的中国，如果没有福音在后面掌握中国人的灵魂的话，中国往哪里去，这是值得担忧的。这是第二点。第三，我相信中国要逐渐 经历变化，逐渐跟世界各国取得连接。China will b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特别今年我们发现美国接纳中国进入这个世贸啊，现在在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在亚洲这些杂志上都在讨论中国入世之后、加入世贸之后所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头五年会慢一点，五年之后会有相当迅速的改变。当美国银行进到中国可以做生意，美国 insurance company 可以保障，美国这个汽车可以进口，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国际上的经济进到中国，而中国要接受世界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架构会经历一些快速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现在在大陆已经有一个变化过程，过去权力是在党的手里，在政治掌握政治人的手里，现在大陆的权正在从政治领域滑到经济领域。 There's a shift of power from political realm to the economic realm. 任何一个官你都可以买来的你给钱他就推磨。那这个改变呢会逐渐把社会主义这套思想跟架构从中国历史当中慢慢慢慢的推到历史的长廊里面去。中国的特色的这个资本主义将要兴起，这个特色这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在前面五年到十年之内，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放弃马列主义。当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放弃马列主义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一个思想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但是要不达到这个程度，基督教当作一个世界观、当作一个意识形态，就没有平起平坐之的机会。换句话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大陆要建立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基础上。那这个转变过程呢，就是通过这个经济体制的改变所带来的。所以我想21世纪会很快地进到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语言跟文化上，会成为多元化的一个社会。特别在跟世界各国这种联络之下，他不能要求全世界都跟着他走，他必须随从世界的潮流。这是以上很简陋的、不太成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评估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教会有哪些重要使命，我们又可以想到哪些策略性的思想来去提供呢？首先，中国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继续不断的推动布道，推动这个国内的福音工作。现在就是有8000万人，也不过是6.5%，是还是非常 minority 的。根据从前在 World Vision 的一个研究者Ed Dayton， 他说一个国家reached， 就是说被福音所遮盖了，要起码到20%人口信主，才能说这个 land is reached by the gospel。那韩国差不多27%到30%，是不是？已经超过这个 reach， 但是还有很强的非基督教影响， 基督教已经产生在社会上产生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中国福音化这个目标应该朝着哪一个层面去追求呢？我想我们应该朝着30%、40%、50%这样一直冲上去。现在每年都很快速增加，不要让它停止。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keep evangelization China going， 这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是中国大陆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海外教会的使命。不要因为这个好像福音已经传到边疆的各省了，各每个县几乎都有教会了，那我们就停顿了。那么在策略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鼓励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基督徒跟教会，叫他不断的推动这个福音中国福音化的工作，要他们保持他们这个游行布道者这个训练拆传这个单行车票就去传这种精神。我们在外面可以提供经济，提供这个录音带，提供 VCD DVD 这个将来再通过 satellite 这些不同的technical 的东西来到资助。现在有人发明一种很小的机器，它的本质差不多15块一个 box， 它可以从 satellite 吸收资源，然后就看 VCD 这样的一个，通过电视机就可以看节目。所以将来如果你把这个福音性质的这个影片通过这个 satellite 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这一接就可以看这个不同的布道会的讲员。这一类的资助都可以 enhance 这个 evangelization。 我们跟大陆教会接触不单单是去讲，去提供圣经属灵书籍鼓励，或者是提供经济支出，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在他高层同工讨论会的时候，我们把中国福音化的意向传给他们，他们有这个认同，他们就往前走，而且走得更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第一个，鼓励中国教会海外也参与中国福音化的工作，一直到30%到50%。I firmly believe in this。很久前毛泽东说，你要想得到一个国家，你要到基层去 ，go to the people。那我们要想中国福音化 go to the people， 现在是农村信主多，农村包围城市正在做这当中，真的。好，第二，中国教会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加紧教会工人的训练。现在这个是最急迫的这个需要，就是工人的训练，传道人的训练。60之后信主的人倍加几次，在东北、华北地区、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安徽、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一带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现在几乎是村村有教会但是人口呢，最多也不过是平均10%，有的地方不到5%。信的人特别快多，但是呢，传道人少，跟不上。我去年在东北大庆那里，那几个人对我说：“怎么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你们来呀，帮助我们呢！”中国大陆教会现在需要需要这个从这个正在经历从这个布道的轰轰烈烈布道的这个过程进到牧养的过程，所以需要牧者。他们这些传道问什么问题呢？我怎么样计划这一年的讲道？ 这跟外边当牧师一样的。怎么样解经？怎么样找这个 illustrations？ 怎么样处理家庭这个纠纷的问题啊 ？Family and marriage 这问题。从前就是经理人单程到开荒步道，啊，轰轰烈烈有神迹奇事跟随。现在呢，这些人信了，怎么样维持他，使他不流失，成为他们的一个牧养的问题。现在也有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这个异端兴起，所以教会的传道人要有好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帮助信徒分辨何为是非，何为这个heresies 啊异端，何为正统。现在大陆这个家庭教会不满足于一两个礼拜的培训，他们希望我们来给他一年到两年的传道人培训。我们常常感觉到无能为力，我们在外面呼啊那叫啊，有的在北美的牧师最多一年拿出两个礼拜都很不简单，很少能拿出来一两个月进去的。这边工作这么忙，所以必须有人全时间出来到他们中间游行的教导 itinerant preachers teachers。那么解决这个传道人荒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应该在不同地区建立培训中心。比如说一个片，他们有300到500个聚会点，他们就500来个传道人，从他们中间选出来20个25个人，给他们一年到两年的培训，他们呢就可以成立一个小的培训中心，他们就可以训练自己的人。这个需要到处都在呼吁。两礼拜前我在北京，从银川打了电话说有人奉献啊一个房子，我们有20-30个从不同的派系来要接受培训，你能不能派老师来？我说能派就是很有限。这样的呼吁到处都可以听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长远来计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大陆开放，如果3年之后大陆开放，你办一所神学院，将有成千上万的来报名。1981年三智会在南京神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500人报名，他只收了不到100人。如果今天开放，几万人要申请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靠主准备一批神学教育，从事神学教育的人，或者在美国得到好的神学教育，在政治环境允许之下，尽快建立一所 Master of Divinity 的神学院，吸收大专学生。现在就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愿意奉献传道，但是找不到神学院，他们也不想去三智，家庭很少。如果将来准许开放，我们开设一两个这样的神学院，他们来我们这个高等神学教育 MDF 可以完成三种功能。第一呢，为大城市训练牧者；第二呢，为各省县训练师资，使他们教导他们的地区；第三呢，训练一些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自己专业上，在学校里，在大学里面能够发挥基督教精神，但是从事文化基督化的工作。我个人的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们100位将来回大陆做神学教育的人，在一所中央神学院，在7所地区神学院。现在大陆有人愿意奉献，就是没人教他们。我们在美国有这样学习的自由，3年就 MDiv， 2年就拿个 THM， 再待5年就拿 PhD or less， 啊，10年就可以搞定。在大陆，他们10年摆进去有没有这个机会？不是人人都需要得高等学位的，但起码有一些人，特别在新约旧约方面，是应该成为专家的。在这方面，我希望能够 海外教会跟国内教会联合的来到编一套神学教科书，差不多36门教科书。我的一个理想就是36门教科书，每门课呢差不多30课程，可以广播。这个稿子呢可以广播，可以录像。广播之后呢，录音机录这个 tape 可以送去大陆去 ，video 也可以送里面去。在大陆500块人民币就可以买个 video player， 啊，可以 CVD， 将来可以 DVD 都可以。这个教科书又可以普及，在里面可以印，但是很少人能够拿出时间来坐下写，写一本教科书起码半年。这段时间最好呢能够有机会到里面去培训几次，那么他所讲的所教的内容是适合中国环境的。为了鼓励大陆传道人外出布道，为了鼓励大陆教会发展他自己的神学教育体制，都他们都需要经济。现在国内经济是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给钱给他每个月薪水啊，50块美金等等哈，他可以帮助他短的时间解决他临时短时间的需要，但是他不能够长期依赖。如果长期这样供应呢，变成一个依赖性的。过去西国差会就请我们中国人做传道啊，一个外国传道人的宣教师的薪水可以请20个中国人，这是英国人的薪水很低呀、美国人薪水可以请40个中国同工。听说如果在美国差派一个宣教师到法国，一年要10万美金，到日本去一年也去要起码8万-9万美金，到台湾起码6万。这个钱或者是不一定这个钱吧，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不帮助国内教会发展一些生产这个途径的话，我们会培养一些依赖我们的人。好像过去解放前中国牧师传道人就依赖外国宣教师一样。你依赖久了之后，精神依赖、金钱依赖、方法依赖，完全是被动的，精神上也不是最好的。从1896年到1949年，平均89.5%的中国传道人是从外国差会领薪水，所以中国教会成为一个 dependent church。 那么我们海外进去协助大陆福音工作，我们还重复这个 mistake 吗？这很大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我想应该鼓励基督商人或者教会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企业投资。我有一个 wild idea， 你们是有钱可以投资，新加坡可以考虑啊。现在中国大陆啊，各地方都有这个国道，国家这个 highway， 也有这个高速公路，已经到处都有这个 motel 了。那么中国的那个 motel 又脏又乱又，这个简直 not very attractive。 如果基督徒到大陆去发展 hotel 6 hotel 3 吧， hotel 1也可以啊，很干净一个房间啊，两个床，有这个简单的可以吃面的哈，没有麦当劳啊，可以吃这个早饭的。然后呢，一个房间，大的房间也可以有小聚会的。平常做生意，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就是培训点儿啊。这个不大不小，差不多30个人，4-5个房间，每个房间2个人啊，有厨房，有这个 shower， 然后有一个 room， 有一个会议室啊。平常接待我们这个就有短期的传道人培训班。 干那一个不超，我想不需要差不多10000人民币，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就可以办下来。再好点用新的 material 差不多20万，不到不到几年就可以拿回来。基督徒在中国发展企业，我建议在三方面发展。第一是 telecommunications， 凡是通讯的这些器材呀、都可以都可以成为一方面是做买卖，二方面呢就是帮助传福音的，比如说这个 radio 啊 television 啊，这个 computer 啊，这个 DVD 啊 CVD 啊，这些电话啊，这都是做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第二 transportation， 韩国人很厉害，就买这个 Volvo bus 200人民币，一年之内就把它本捞回来。天津北京的大坝啊，1小时40分吧，都是韩国人 operate， 就在 International Hotel 停止那里。It's doable。 现在大陆还有很多这个托运公司，我们运输成万的运，怎么托呢？不是通过邮局，用邮局打开看的，不是通过火车托运，他要打开看的，你就交给这些个体户，你给的钱他就运啊。30公斤30块人民币，从上海运到北京，运到齐齐哈尔哈尔滨60块人民币啊。圣经属灵书记你给的钱就运啊。所以现在嘛，你也可以到三级会议买几本，最多一两箱啊。你要讲买它这个1000以上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现在很多人印啊，我 involve， 我是中间媒介介绍啊，谁会印我告诉你啊，谁给钱你就他印。我是提供地址，因为我是培训呢，我只有地址，这是我的资源啊。那么白白送你，白白印他白白收。Transportation, taxi， 新加坡政府投资在苏州600个 taxi。啊，对，谢谢，600部 taxi 啊，一部车差不多1万美金，现在那是便宜的夏利哈，一般的亚斯坦纳就差不多14万就可以了，不到2万美金呢、每就差不多15000美金就可以买一台车。这台车啊，一年半就可以捞回本来。这大卡车运输的士队啊，大坝，基督徒应该 get involved in 这样的那个 investment， 又可以赚钱，又可以随时这个运输弟兄姊妹去参加培训。大陆有这个中意合资叫依维柯啊，14.8很好用，它是20万可以买到。将来这个中国入市之后啊，我们还可以有进口的，还可以美国进口车哈。比如说进口一些 second hand， 15000买到那边就等于30000这样的美金证哈。这个现在这个5年之后，这个 tax 要降到25%，现在有100%呀。Anyway， 我给你这 idea， 换句话说，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我们应该帮助国内教会做生意，因为他要求的不是为做生意做生意，是为了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你借的这个钱，他自己拉回本，他在赚，他在供应教会。不是白白给他，应该 somebody 搞一个合作，就 loan 啊，贷款，无息贷款，啊，国内弟兄姊妹会很喜欢这个，对不对？可行吧？啊，好，这是第二个，就是传道人的教这个培训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大使命。第三呢，中国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这个。发展这个教会的重建，很多散片，比如说50个点到500个点是散片啊， 他们这刚信主不过是3年5年，最多10年。这些传道人呢，就是因为他先比别人早信主，他就成为 leader。 大孩子照带小孩子吗？对这个信仰没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对教会组织谁可以领圣餐，谁可以施洗啊？那教会有人犯罪了，谁有权来到开除他或者是惩治他？这教会体制 church government 这个教义的这个形成都还没有形成。所以中国教会是正在各地方兴建当中。大的教会呢，比如说啊，像河南地区有的有500万人口的，他们呢已经连得很密切了，但是组织方面呢还是 fluid， 还是很没有定型的。教会正在转化转型当中，而且教会里面有很多神学上的争执，看法不一。另外呢，有的像河南地区呢，几个大派系正在推动教会合一，他们的领导每2-3个月大家聚一次，讨论一些共同的问题，他们也讨论这个信仰告白，并且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政府说为什么不登记，对三字说为什么不参加三字等等，有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如果政治环境放松了，这些加拿大教会啊，从地下上来会盖楼的，盖礼拜堂，温州就这样盖，盖的可以能做50人到500人到1000人的。你说你不要盖礼拜堂，因为盖礼拜堂啊，这把这经费都占在这个礼拜堂进去，你把这钱放在传道更好，你拦住不他，拦住不了他，人人都要想盖礼拜堂。盖礼拜堂同时能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传福音这个火热这个主力，是要培养跟教导的。那么将来这个逐渐开放的时候，海外不同的宗派都要返祖重来，还收买家庭教会，这是他们最怕的。如何向海外宗派传递一个原则，中国教会已经是有成立的教会，不是完全没有教会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尊重上在中国兴起的教会，跟他们做属灵伙伴，鼓励他们建立教会，不要在他们中间再兴起自己的宗派。当然中国加拿大教会自己也有派系了但他们反对外国人的这个宗派来，三字也反对，加拿大教会也反对。那么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有形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策略方面呢，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个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很好，这个信仰告白应该他尽量普及。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合一运动，知道他们不要彼此排斥，然后呢逐渐建立一个家庭教会的协会，中国家庭教会协进会这样彼此有这个来往，彼此鼓励，不是彼此攻击。现在三字会里面的福音派跟家庭教会的福音彼此之间有来往那么我们也可以鼓励这方面的这个合作来往。现在另外教会一个要求就是发展儿童工作，发展青年工作，他不知道怎么做。在大城市里，这个大教会不允许开儿童主日学，因为政策上是不准18岁之下的来了行教。可是农村家庭教会里，他们不在乎这个，他们愿意给儿童开这个儿童主日学，还有布道会。我看见有80个小孩子啊，12岁之下，就在一个房间里3天来开布道会，哇，很乖乖的。10来岁孩子，这个重生得救，就对他妈说：“你要小心呐，你不要跌倒啊！我给你祷告呢。”哎呀，80几个小孩子乖乖的听，1天8个小时，我在海外没看到，他们肯这样做。所以我们在海外可以鼓励他们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并且呢提供一些方向。 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成一个又有地方性的某种独立自主性，又有全国联合性的属灵的联合，这是未来一个挑战。第四，中国教会的神学教神学的重建是一个重要的使命。现在中国教会面临很多疑端啊，今天也提到东方闪电、三班仆人、主神教啊、肉身成道等等，他们不但是在这个教义上搅扰教会，他们还威胁教会。有的地方因为信仰基础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拉去。有一个地区，他们教导的很稳定，这个东方闪电一来了吗？没人理他们，跟他们对应一下，这些异端就走掉了。所以如果教得好呢，是可以防止这些异端的发展的。中国教会还面临一些内在的神学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次得救还是多次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改革中的一个信徒盟主保守的一点，但是有人被误解，以为你信主了得救了，永远得救了，你就可以随便犯罪了，这是一个误解。那么你说你一次得救的人呢，他就有人就反对。那么反对人怎么说？是多次得救。怎么多次得救呢？我现在信我得救，改天我若不信了呢，或者我信心软弱，我就失去救恩了。那这个也很有问题，因为圣经有说上帝在耶稣记得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还有耶稣说，我凡事父所给我一个也不丢掉啊。所以这个多次得救说，你好像是你这个从这个山坡到那坡，山坡绑着这一个钢丝啊，你如果抓住你就得救，你随时掉了就死掉了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坐缆车呀，神的手拖着我们啊，神保守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反正这个两者都有，上帝有主权保守，上帝也叫我们坚持信心啊。那么这个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吊诡性的东西，但是里面就是一分为二争执，还有二元论、三元论的争执。人是灵魂体呢，还是灵跟体结合成为生命呢？大多数的这个异端呢，都是来自三元论，都是受尼特生这个属灵人这个影响。尼特生属灵人这个书啊，给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灾祸。你们如果有机会，应该分析分析。还有千禧年的解释问题，大多数相信千禧年前派。如果你说千禧年无呢，那你是异端。后的更不用讲了，灵恩的跟非灵恩的 ，Benny Hinn 的那个录音带，全中国在播，啊，蹦蹦跳跳。当然他们很喜欢看见圣灵特别的工作，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但是以给他们一个印象，好像是这个。那才是真正的正常的基督教啊！如果你没有那儿灵恩的表现呢，那就是 something lacking 啊！所以他们面临这些，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神学问题，还有三智会里的问题。三智会的神学呀，你比如说是新派神学啊，丁光训是新派神学。王明道也是说，这个欧亚中和新派，啊，是我们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归于尽。如果你详细研究丁光训等等他们的神学，他不是西方这个 liberal 开放式的或者纯理性的这种新派神学，他是政治神学。比如说，政府的立场是说，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这个宗教背景，都要围着党的四周围团团转，这叫合一，这叫团结啊。那你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归于尽，信跟不信有价值观的分别啊等等，那你是分裂这个教会了。他是从这个统战的角度、政治角度来， 丁光训最近出版一个丁光训文选呐、啊，如果你拿到的话，你分析一下，你不要从神学角度来分析，你要先了解在不同时代政府有不同的政治上的重点，你要抓那个重点，然后你再看他那在写什么，你才能够抓这分析的准确。比如说现在这个江泽民在1993年说了三句话啊，今天早上我有提了，就是要使宗教适合于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现在走他的这个路线，那么教会如果教会也要适合社会主义。这不是神学不神学对不对问题，就是正不正的问题，政治不政治的问题，合不合政治的问题啊。这都需要整理批判的，这是神学工作。所以在策略方面呢，我们应该把他们已经草拟出来这个信仰告白普及的传达，将来时间要是环境准许的话，我们应该把中国各地方主要加勒教会领袖召集在一块儿，开他一个月的神学会议，让大家把他们所想的都想出来，共同在组里面把它澄清，什么是共同可以相信，什么是不能相信，以后再讨论啊。像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他们就花了3年呢、啊，英伦三岛的一些长老会牧师花了3年草拟这个信仰告白呀、啊，还有草拟这个要理问答，后来影响长老会300年啊。啊，中国教会还没有进到那么 theological serious， 但是大陆信徒传道人对神学问题那个执着远超过港台传道这个信徒跟传道人，真的，他是 very serious。那么为了更有效的传达呢，也应该草拟一个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是小系统神学，通过简单的要理问答整个有个结构，这样能够普及出去。家庭教会的未来的培训呢，我相信不应该只是圣经性的，他们很喜欢你来解经，讲腰伯书记啊，你讲约翰福音啊，你讲完之后他一面听一面得到属灵的一个好像是福星啊，二方面的回去可以教，但是案卷查经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神学架构。所以未来的神学这个培训呢，应该有教会历史、教义神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也特别加上解经。异端在中国兴起就是解经没有搞好，都是一些爱主的人极端的把他们的意见解释主观的解经走偏差了，所以解经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第五个教会的使命呢，就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包括中国基督徒对政教关系怎么看，中国基督徒对传统中国文化怎么看，对当代马列文化跟后马列文化怎么看，如何发展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与婚姻观，并且传达的普及到教牧层面。还有中国教会非常需要发展一套政治神学，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国家，家庭教会就不理会政治，连报纸都不看，这是很危险的，真的，脑袋钻在沙里面去。如果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甚至逐渐发展民主这个体制，中国基督徒应不应该参政？北美中国大陆来的多念点政治历史，将来回去当县长当省长，当那时候没有党委书记的，那就是正牌的这个官儿。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产生变化跟作用，也要在我们家庭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更要在社会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国家体制等等。 如果我们看不惯这个政治体制，说它不好，那你又自己又不改善，那谁的错？不是他的错，是你的错。未来中国基督徒应该这个认真的去来到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公义的一个政治体制。那在这方面呢，未来的这个文化导向、文化的这个影响，我想在几方面重要。第一，在教育界，过去虚国现在是到中国来说，它是三方面进行，医疗、教育跟布道。医疗开始有一个小诊所、药房，然后变成医院，变大医院、联合医院，day school。然后变成住校，中学、高中、大学，也是中国有13所大学，啊，那么教会呢，先一个布道所，慢慢成了一个教堂，然后成了一群教会啊。那将来这个环境准许的时候，中国基督徒应该从事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所，不但基督教大学到这个官方的学校去当老师。思想这个知识产业通过教育掌握。第二，要发展这个医疗事业，因为医院跟一些这种慈善的机构呢，是最容易彰显基督的爱。也包括这个社区营造啊，这方面的，像刚才那个大楼哈 ，YMCA 游泳池等等呢，都是被社会所能认同的。第三方面呢，在这个媒体，在新闻界啊，媒体方面，我们应该有些人有这个准备，将来回去办报纸、办杂志，全国性的，可以赚钱的，就是说他可以自给的，不是总是贴的。在荷兰这么小小国家，才2000万人口，就有5个这个基督教办的日报。每一份日报差不多5万-6万的 circulation 记的，他什么都报道，跟一般的报纸一样，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文章是从信仰神学角度评论的一些的，你的社论从信仰来做写，跟非没有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将来在这个广播、电视、internet、这个报纸、杂志。是基督徒不应该放弃的。从 strategy 来讲，啊，我们侍奉主不需要只是像我们这个当牧师，这神特别呼召你做这个圣职，那你就忠心去做。但是人人都有恩赐啊，人人都是主的肢体呀，人人都一起来到。推动国度降临呢，你要我去搞电视，我就完全是无能为力。我的电脑有时候都搞不通，email 常出问题，我们就需要一些 technicians 来帮助哈，因此啊，我想未来中国基督徒在文化基础下的过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医疗，第三是新闻界，第四是政治体制的参与。现在是经济体制该改革哈，将来政治体制是可能是糊里糊涂这么转变，但是还没有真正合理的建造。美国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国家制度是一大堆牧师在里面，平信徒、爱主的信徒，花了多少时间在草拟这个美国的 constitution 呢？如果那时候传道人、信徒不参与的话，那今天我们不会享受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国家制度。最后，中国教会的使命就是一个海外宣教的使命。现在大陆教会已经有这个海外宣教的心智，有的甚至学英文想到往海外来把他们这个所领受的这个属灵恩典、属灵的信息传达出去，有的面向这个西藏，有的从西藏或者是乌鲁木齐，在维吾尔中民族当中工作，也面向这个近中东。啊， 我们听了就是很不容易相信呐、啊，又穷啊、又这个又弱的国家，怎么能够还派人到海外呢？但是这些年轻的爱主的青年人，上帝给他这个负担，啊，后来我发现呢，人对没有信主的人有这种福音的负担 ，burden 是上帝恩典，圣灵不做工你就没有那个 burden。如果上帝感动你为家人们心中祷告，整天为他祷告和亲朋友，那是神的恩典在你心里面工作。同样，当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了拆穿这个内在这个属灵的动力。那么，大众教会的一个期待就是，中国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World Missions， 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阿门。